减息150点，美财长罕见呼吁美联储，罕见大下滑，中国货币20年首降，中国贸易有漏洞，2000亿资本顺差而逃，美中谈判前景，美财长透三大确定。观众朋友大家好，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时隔数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回归到屏幕前，昨日傍晚接受福士新闻频道采访之后，今日一早马不停蹄的就接受了彭博社专访。对于普通人最关注问题利率，他发出了到目前为止最明确的呼吁。他呼吁美联储在9月减息50个基点，并暗示美联储基准利率应至少比目前低 1.5 个百分点。他说，我认为我们可能会进行一系列减息，首先是9月份的50个基点减息。如果你观察任何模型，这些模型都表明我们可能应该减息150到175个基点。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减息呢？财长提供的根本原因就是数据。贝森特表示，如果官员事先知道上次会议后几日发出的劳动市场修正数据，他们可能会减息。美国劳工统计局8月1号将5月和6月的就业增长数据下调了 25.8 万人。这样的话，刚过去6月和7月可能就已经减息了。他接着说，川普总统好擅长取绰号，他被鲍威尔取名太迟，因为他想进入一系列降息，但是鲍威尔不似艾伦格林斯潘这样有前瞻性的思考，而是试图更依赖数据，但是这个是错误的。我认为我们正在这里回到90年代的经济模式，而在那种经济模式下，鲍威尔这种思维太过时了。对于新提名的劳工统计局局长贝森特说，我参与了面试，安东尼非常合格，现在最重要的是恢复数据完整性，政府很多事变得马虎，但安东尼很精确，我们想要的是好数据，因为没有好数据就无法作出好决策。如果六七月有这些数据，美联储可能已经采取不同的行动。财政部长通常不愿就美联储利息作出具体决定，所以贝森特数月以来一直表示，他只会讨论美联储过去政策决定，而不是即将作出决定。这一次他的表态实属罕见。对于美联储主席贝森特在昨晚接受富德勒采访时认同，将史蒂芬·米兰放入美联储是要鲍威尔成为跛脚鸭。他说，这个会改变美联储组成，亦会改变叙事。他认为美联储今日出现大流成本问题，人员超速增加，甚至是决策模型不透明等等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问责制度导致的结果。他说美联储的预算不需要向国会负责，这里有个根本性问题。贝森特的话刚落，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补刀了，显然他希望不单止是150到175基点的减息。他说利率应该维持在 1%。 至于美联储主席候选人，川普总统表示美联储主席的人选将减少到3到4人，并表示将比预计要更早的公布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在美联储减息这个背景下，中共央行在8月13号就是今日公布了7月的新增贷款出现了20年来首次下跌，减少了499亿人民币，大约70亿美元。根据彭博社统计，这个是自2005年7月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礼拜一8月11号的节目中讲，从经济角度来看，信贷和社融是衡量经济活力 同资金流动的重要指标，所以这次罕见下跌，被路透社、CNBC 以及彭博社、华尔街日报这些媒体称之为中国经济需求疲弱的又一信号。为什么出现罕见下跌？凶手是谁？彭博社的报道说，这一轮贷款收缩主要是因为借款人，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都在净还款，而不是借新债。法国兴业银行大中华经济学家林美智形容这一情况本身就令人震惊。家庭和企业对未来收入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变得悲观，于是选择缩减开支，偿还债务，而不是借钱投资或者消费。居民贷款方面，七月住房贷款减少4893亿元，同比多减2793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了3827亿元，同比多减1671亿元，中长期贷款减少1100亿元，同比多减1200亿元。数据仲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家庭正偿还了3830亿元的短期贷款，包括消费贷款，这个是2009年有纪录以来的首次。我们在周一节目中提到，这次虽然企业还在贷款借钱，但都是靠短期票据，这个是什么？意味企业资金链已进入生存模式而非发展模式，换句话说就是摆烂，维持生命体征就好。心里边的潜台词恐怕是这个江山眼睇要凉，先苟且住。即使七月新借贷数据疲弱，但广义货币供应 M2 就超预期增长了 6.3%。 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发债融资需要钱。这份不合格的七月贷款数据报告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一方面是就是中共怎样刺激消费，中国人都唱反调，不消费，尽快还钱，全民开启还债模式，或者说大家穷到已经欠不起钱。既然到目前为止刺激政策难以传导到中国经济中最需要资金的领域，那资金去了哪里呢？这个就是另一个方面，亦是大家最喜欢听的。资料黑住今早的一篇报道引述了彭博社宏观经济学家分析说，不是所有在中国创造的周转都会留在国内。中共名义上实行资本户口封闭，但实际上漏洞不少。通过观察贸易顺差和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储备及中国银行外汇存款之间的差额来估计有多少资本外流。据此估计，每年大约有2000亿美元的资本透过贸易顺差等漏洞流向海外市场，且这一数据正在上升。这个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美联储减息背景有什么关系呢？报道说，在美国联储会即将于9月减息的背景下，根据之前采访，财政部长预测可能减息50个基点，这些外流资金可能推高全球资产价格，譬如房地产或大宗商品，令股市和债市短期内看起来更热闹。但长期来看，这种资金乱窜可能会引发市场过热或者泡沫，威胁金融稳定，特别是在美中贸易战和俄乌战争全球不明朗下。即使中共和美国的贸易顺差正在下跌，但是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共海外倾销对全球影响的主要传导机制仍处于历史高位。换句话说，这些钱是有家不想回，不留在美国市场亦会留在其他市场乱窜，总之就是不肯回到中共的饭碗里面。这些资金潜台词和中国大陆企业的剧本好似啊，这个江山眼睇要凉，我先溜了。财长在接受采访时的确亦讲了关于和中共谈判的情况，好大机会美中谈判在中南海全民消停之前不会有实质的进展。从财长在接受采访的内容中， 我观察到有三点是明确的。一是中共有提供稀土，美国亦在度加速独立。第二点，美国对中共绝对不会接受投资换关税。用霍士新闻频道主持人富登洛的话讲，叫做买断关税。财长回复话，因为买断的资金将用于美国需要回流的关键产业，这些产业很多是需要远离中共，譬如半导体、磁铁、制药、钢铁，所以我认为这个不会发生。他说，因为传统上我们最大的经济对手是我们的盟友，譬如60、70、80年代甚至90年代到2000年代，我们最大的经济对手是欧洲人和日本人。苏联在柏林墙倒塌前是军事强国，但经济规模很小。而中国，我们在现代从未见过这样的对手，它是我们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对手，所以我们在解决多个变量，我们试图达到更平衡的贸易。那第三点是什么呢？美中协议遥遥无期，或者说除了稀土供应，其他的如同川普总统之前在接受 CNBC 电话专访时所说，协议不是必须。财长在今天的采访中加深了我的这个猜测。财长说，我们将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再次和对方会面，继续推动。未来两到三个月就是90日延期到期之前，大家再碰个头，是延期还是打呢？继续推动亦就意味着下次会面恐怕难以有协议。中美休战再次延长90日就是到了11月初。那个时候就是美国假日之前最大的购物旺季。问题是现在双方关税究竟是几多啊？彼得森研究所数据显示，实际平均关税来讲，美对中 54.9%， 中对美 32.6%， 特定行业更高关税仍有效。这个对普通人有没有影响呢？昨日我们有观众留言就好嬲啦，认为我们不在乎美国人的生活成本，实在抱歉，我就快点补货。根据高盛的报告，截至6月份，外国出口商仅承担了美国关税成本的 14%， 而美国企业承担了 64%， 美国消费者承担了 22%。 高盛预测消费者承担的比例将上升到 67%。 昨日我看到大纪元时报采访报道说，纽约市餐饮业连传坏消息，短短两个几月之内，至少有11家深受食客喜爱的餐厅相继关闭，其中有不少经营几十年的老店。餐饮业界人士指出，虽然纽约市庞大且多元，但仍无法摆脱全国性的经济挑战。混合办公趋势改变消费习惯，裁员和就业不稳定抑制了公众的支出意愿，通货膨胀又推高了餐饮价格，再加上电费持续上升，人工成本增加以及食材价格仍接近高峰，令餐厅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报道引述餐饮观察人士警告，这个或者只是开始，随着秋冬来临，能源和食材成本可能再度上涨，加上消费者信心尚未完全恢复，更多餐厅可能唯有作出停业决定。我亦问了一位在上东区经营中餐的朋友，生意怎样？他回答我三个字，好严峻。保守派人士、知名对冲基金创办人海尔巴斯引述高盛的报告数据说，如果全球化不受控制地发展，我们很快就会讲中文了。一件商品的价格不过是其所有投入的总和。而当中国提供奴隶劳工、免费土地和贤惠电力时，他们就能以低于全球的价格同时摧毁美国工业。这个就是他们导致600万美国工人失业原因。川普总统将国家安全置于廉价入口商品之上，这个意味着重建美国国内制造业，这个是他目前正在资助和推动的一项努力。的确， 而家美国从总统到普通人都在国家安全和饭碗之间做平衡。其实今日最受舆论关注的是这个礼拜五的双普会，看似只有美俄对谈，但这个里面涉及的角色众多，尤其是中共的角色，因为中共是俄罗斯原油的主要买家。咁财长贝森特点睇呢个礼拜五嘅商普会呢？佢喺接受彭博社专访时话：我唔提前于总统发表评论，总统擅长为自己创造公关，佢会向普京总统表示，所有选择都系台上，制裁可能增加，可能放宽，可能有明确期限，亦可能无期限。俄罗斯有个全球影子船队，我认为我们可以打击它。总之，我想留给大家的讯息是，川普总统正要和普京总统会面，欧洲人在旁边抱怨他该这么做那么做，那欧洲人自己该怎么做呢？财长好幽默，先是讲了个笑话，他说，我在加拿大支差会议上和川普总统一起，欧洲人一直都在谈议员格雷厄姆的二级关税法案。我看着台上的所有领袖说，这个台上每个人都愿意对中国实施 200% 的二级关税吗？问题落实了，答案呢？财长说，结果每个人都低头看自己的鞋。财长最后说了一句，欧洲是时候作出决定了，一是出来加入美国的制裁，一是收声。总统在这里创造自己的共军，我们需要欧洲人加入创造道德共军。什么意思呢？欧洲在支出公布谴责俄罗斯的稳地战争，但不敢点名中共。为什么？利益上太依赖中俄，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市场。2024年欧中贸易额达到779亿美元。从能源上以来，俄罗斯2024年欧洲从俄罗斯入口 LNG 增长了 9%， 美国愿意采取大胆行动，亦试图拉拢盟友施压对手，但欧洲有自己的打算，不想跟住美国出牌，只想坐收渔翁之利。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